美国、英国不约对俄乌战争的最新立场。不明无人机现身美国驻英三空军基地。越南活动家遭囚禁，美国议员呼吁释放。李光迁部分中国工厂到泰国，为避美国关税。美国感恩节假期出行人数进创8000万新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6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000日，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曾多次宣称他能够在一日之内结束俄乌战争。就事件，肩负执行俄乌停火谈判重任的川普新政府准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在11月25日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停止战争升级，敦促双方上谈判桌。介乎川普将在2个月后重返白宫的同时，俄罗斯加速了在乌克兰战场的攻击。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新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榛果树，以战争正在升级向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发出威胁，令国际舆论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影响更加担心。但亦有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军事上不断升级的俄乌战争尚未超出美国控制升级的范围。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的准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表示，新一届川普政府将从明年1月开始着手解决俄乌冲突。川普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沃尔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新一届川普政府和现任拜登政府是合作关系，他已经和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交谈，以确保拜登政府和川普过渡团队就俄乌冲突和其他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密切合作。沃尔兹说，我们必须令这件事负责任地结束，我们必须恢复合作，恢复和平，而且要在战争升级之前达成，而不是对战争升级作出回应。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我们的敌人，如果以为这一刻正是我们可以在两个政府之间坐收渔人之利的机会，那他们就错了。我们正在密切合作。中央社报道，华府近日批准基辅运用美国提供的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并且同意对乌克兰提供地雷。与此同时，11月25日，英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到目前最大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25日呼吁西方盟友强烈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持续攻击。泽连斯基表示，我们一定会对俄罗斯所做的一切作出回应，重要的是外界对每一次的袭击都不能够无动于衷。星期一在七国峰会前，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宣布了制裁30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令到受伦敦当局制裁的船只总数达到73艘。同时，英国敦促盟友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备支援。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表示，25日上午，我宣布了对俄罗斯影子舰队最大的制裁方案。这项制裁强调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只要战争持续下去，我们每年都会援助他们30亿英镑。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在11月22日的声明中表示，启动对俄罗斯最大银行以及俄罗斯几十间其他金融机构和官员的制裁。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2年，欧洲之前曾讨论过是否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帮助乌军取得胜利，但之后不了了之。近日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欧洲又恢复了商讨是否向乌克兰派兵的讨论。消息人士说，有关部署西方军队和私人防务公司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X 账号乌克兰战争最新进展指出， 乌克兰国防部声称，乌军近日在库尔斯克作战非常杰出，在短短一个小时内铲除了100名俄军，俘虏了26名俄军，在库尔斯克的防守亦获得成功。乌克兰第36海军陆战旅击退了俄军机械化攻击，在俄军使用越野车和四轮驱动车进行突击时，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精准攻击。11月25日，美国驻欧洲空军发声明确认，过去一个星期，美国空军在英国的三个主要基地上空出现了不明无人机。11月20日至11月23日之间，这些无人机分别飞越了拉肯希斯空军基地、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和费尔特维尔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拉肯希斯更是美国 F-35 战斗机联队在欧洲的唯一驻地。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即使无人机在这些空域上空活动，但并未对基地的居民或重要设施造成实际威胁或影响。声明中指出，无人机的数量和型号各不相同，有5至6架无人机的活动似乎是协调性的。美国方面仍在调查这些无人机的来源，但初步判断它们并非业余爱好者操控的设备。对于这些不明飞行物体的出现，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对国防设施的安全保护，并已经部署了反无人机的安全措施。发言人强调，英国方面非常重视这一类威胁，确保军事设施的空域不受未经授权的入侵。即使无人机活动未造成直接影响，不过这件事突显出目前空中安全面临的潜在挑战。美国驻欧洲空军指出，为了确保行动安全，虽然无法公开具体的防护措施，但他们明确表示将继续监控这些空域，并保留采取进一步保护措施的权利。即使这些空域入侵事件并未造成直接的安全威胁，但它背后潜在的风险仍需高度警惕。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怎样加强对敏感空域的监控和防范，已成为各国军事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和英国当局表示，将继续合作应付这一新型空中安全挑战。近日，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拉斯金公开声援越南环境保护活动人士邓廷伯，呼吁河内当局立即释放这位因宣导气候变化应对和环境保护而被监禁的活动家。拉斯金通过美国国会汤姆·南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捍卫自由计划，宣布将为邓廷伯提供援助，并在国际平台上为他发声。邓廷伯自2021年6月被逮捕以来，因被指控逃税而被判刑5年。他长期致力于推动越南政府采取可持续的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和煤炭的依赖。这一立场令他和越南当局发生了激烈冲突。2022年8月，越南上诉法院确认了对他的刑期，邓廷伯至今仍在狱中服刑。拉斯金在声明中指出，越南政府通过严厉打压持有不同政见的善良人士，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试图维持他对政治权力的控制。邓廷伯因坚持清洁能源的宣导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个不单只是对人权法的侮辱，亦对全球气候行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他还强调，邓廷伯应当立即释放。拉金斯议员的行动不单只是个人的呼吁，他亦获得了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援。自由之家副主任科斯格罗夫表示，越南当局多次利用逃税罪名打压活动人士，邓廷伯的案件只是其中之一。这些指控显然是为了阻止邓廷伯继续推动他的环保工作，并削弱越南的公民社会。国际河流组织的顾问、越南气候卫士联盟的协调员莫林哈里斯亦在声明中指出， 邓廷伯因公开宣导清洁能源和采取更有力的环保措施而被判刑，政府的做法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好像邓廷伯这样的环境和人权捍卫者，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越南政府应立即停止对邓廷伯的迫害。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近日日本理光公司 Ricoh 计划将它的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多功能打印机转移到泰国。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将对中国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理光的这一计划目的是避免这些关税。据了解，理光这一措施将影响位于上海和广东东莞的生产设施，这些转移至泰国生产的多功能打印机将主要销往美国市场，而中国生产的设备则继续销往除美国外的其他国际市场，例如日本和欧洲。此举标志着理光在应付美国政策变化和全球市场需求方面的转型。早在川普政府时期，李光就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布局。自2019年以来，李光已经在泰国开始生产他的 A3 型多功能打印机，并将产品出口到北美市场。这次生产转移将进一步扩大李光在泰国的制造基地，并加强他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竞争力。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光的美国业务约占他全球收入的 20%， 因为这样他在泰国的生产计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外，李光在东南亚的制造设施亦将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以符合全球市场对办公室设备的需求。李光并非唯一一间受川普政府政策影响的跨国公司。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它在中国的投资和生产布局。李光的这一措施是全球制造业趋向多元化和地区化生产布局的一个缩影。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资料显示，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经出现显著下滑，特别是在2024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下跌了 16.2%， 降至9亿5100万美元。相反，这些企业在东南亚和北美的投资则保持增长趋势。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例在2023年底已升至 25%，而北美的投资比例则进一步攀升至 36.8%。 李光等日企的转移生产线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目的是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单只是日本企业，全球其他外企亦在逐步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根据美国商会的调查，40%的在华美企已经开始调整投资策略，转向东南亚和印度等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则指出，欧企在华投资的风险已远远超过收益，尤其是面对中共政府的改革承诺未兑现的情况。根据报告，欧企和美企在华投资额较十年前已减少了一半以上。在这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贫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加大投资布局。泰国、越南和印度成为外资企业争相进入的市场，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最新预测，从11月26日星期二至12月2日下个星期一，将有8000万美国人出行，离家至少50英里。预计其中有超过7100万人将选择揸车出行，将有584万人乘坐飞机，创下历史新高，将比2019年增加接近11%。预计呢一次出行高峰，航空出行的增长将尤为显著。尤其是在航班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之后，航空业逐渐迎接乘客的回流。 虽然航空公司为应付节日假期的需求加大了航班计划，但乘客仍面临可能因天气情况或航班安排问题导致的诸多不明朗因素。对于选择自驾的美国人来讲，即使油价相对较低，平均油价为每加仑 3.06 美元，比起去年同期的 3.27 美元有所下跌，但他们仍需要面临道路交通压力，尤其是在节日假期期间的高峰时段。 AAA 提醒大家关注天气报告，及时规划行程，以免因突发天气或者交通问题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后的旅行恢复，感恩节假期的交通出行已成为每年最为繁忙的时期之一。今年即使油价有所回落，但高达7000多万人的自驾出行和航空运输需求依旧呈现出大幅增长，各大机场和公路将迎接前所未有的交通量。相关部门已经在度积极做好各项应急方案，力求减少可能出现的延误和挤塞现象。即使假期出行量巨大，预测资料显示今年的感恩节假期出行情况仍然较为稳定，航空公司和相关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强协调，确保旅客能够安全及时到达目的地。这次感恩节出行高峰不单止凸显了美国国内旅行的强劲需求，亦预示了大家的旅行热情正在恢复，并且逐渐超过了2019年之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